拿铁跟蔬果汁有一点差异是说它通常会加入蛋白质的饮料进去、嗯、所以它的营养的丰富度是比蔬菜汁、蔬果汁或者是精力汤来的丰富一些。蔬菜跟水果的比例会蛮重要的，因为当我今天水果不小心放太多，你就像是在喝果汁了，那这对健康不一定是有正面的帮助的，所以建议我们要把蔬菜跟水果的比例抓在2: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抗糖 Podcast 健康慢半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oyce， 那坐在我对面的是营养师俊，请俊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俊，我今天想要来跟你聊聊绿拿铁这个主题。然后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在 Facebook 上社团上面看到大家有在因为减重这个话题，然后有在讨论要不要喝绿拿铁，然后以及就是我家人虽然他们没有减重或瘦身上面的需求，但他们也有跟我提到过说最近他们有在喝一个就是绿色东东的一个饮品，然后说是可以帮助肠胃蠕动啊，然后很健康，可以就是吸收一些就是营养的来源，所以我对这个主题就蛮好奇的。那俊，你之前有喝过绿拿铁吗？
其实绿拿铁已经夯一阵子了，因为我之前去就是参加一些讲座啊，就曾经有喝过那个讲师打的绿拿铁、哦、就是他可能从几年前就已经是一个蛮流行的健康饮品了。对，那我自己也曾经就是照着那个食谱稍微去打过啦，但其实准备还蛮耗时蛮麻烦的。
绿拿铁是不是有点像是可能长辈爱说的精力汤啊，就是我看我爸好像很常把比如水果啊蔬菜啊，然后全就他喜欢的一些觉得有营养的东西就是都打进去，然后这样他就只需要喝一杯饮料就可以，感觉就可以吸收到很多的营养。
对，我觉得概念有一点点像，就是那种一杯我就可以把缺少的蔬菜水果补足的那种感觉。对，但其实绿拿铁啊它跟精力汤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说它的成分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再加上它的烹调方式会有一点点不同这样子。
诶，那可以请俊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绿拿铁吗？
绿拿铁其实它不是我们平常想象那种喝咖啡啊或者是去咖啡厅点什么红茶拿铁啊这种的拿铁。它之所以会在台湾被叫做绿拿铁，可能是因为它有加一些牛奶啊或是豆浆这一类比较白色的有蛋白质的成分。那在国外其实绿拿铁更容易被称之为比方说果昔啊、绿果昔啊、绿奶昔这一类的名词啦。那绿拿铁它其实是有很高的比例是蔬菜的一种含有蛋白质又含有蔬菜的饮料，可以这样想。但有些人他打的绿拿铁可能也没有加一些什么豆浆啊或是牛奶，他还是会加它绿拿铁啦。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打起来的质地会比较浓稠，然后可能上面会有泡沫，然后它也不会滤渣，所以看起来会有一点像是我们喝拿铁上面有一层奶泡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
那我也蛮好奇绿拿铁跟蔬果汁有什么不一样吗？
大家常喝到的蔬菜汁、蔬果汁可能是从便利商店啊或者是有一些果汁店它会有蔬果汁，那这一类的蔬果汁它的质地通常会是比较透明一点点，因为它会把渣给去掉嘛，然后可能也会加入比较多的水果。那绿拿铁的话它的定义是以蔬菜为主，所以它水果的比例啊会少一点点。那除了水果之外它也会加入可能坚果或者是刚刚有提到的牛奶啊豆浆这种比较白色系的有蛋白质的饮料，所以它的外观会跟蔬菜汁、蔬果汁看起来不太一样之外，营养素也会有差。那刚刚其实 Joyce 有提到精力汤嘛，跟精力汤不同的地方呢，是在于说绿拿铁大部分都会稍微穿烫过，那精力汤通常是它就是要标榜吃到食材最原本的样子，所以它多半不会穿烫，然后也不会有料理过。对，那绿拿铁的话它就会先把青菜类去烫过，然后再加一些什么豆浆那类的东西去打啦，所以它会营养成分上面会有一点点差异，跟蔬菜汁还有跟精力汤都不太一样。
这样听起来就是绿拿铁可能它的跟蔬菜 汁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它的蔬菜会烫过，然后以及它比较不会滤掉可能原本蔬菜里面的纤维。
对，其实它更接近把蔬菜打成
泥
粥的那种感觉吧，但叫绿拿铁还是比较像饮料。
那样听起来就是因为它感觉保存了蛮多就是食物本身的一些营养，就包含它纤维，它我们也会同时吃进去。那蛮好奇就是俊，你觉得喝绿拿铁有什么样子的优点吗？
我觉得绿拿铁最大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很简单的吃进很多的蔬菜，因为我们平常有时候自己带便当或是外食不见得能准备这么多菜，对吧？对啊，那国民健康署其实建议我们一天大概要吃3到4份的蔬菜，那一份的蔬菜大概会是半个拳头的量，如果以烫熟的菜来说，那其实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一天有吃到2-3个拳头的蔬菜量吗？不见得。所以绿拿铁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可以一次大概吃到2份到3份左右的蔬菜嘛，所以一天一半的量我可以靠这一杯就补足，就蛮方便的对现代人来说。那再来就是它和精力汤跟蔬果汁有一点差异，是说它通常会加入蛋白质的饮料进去，所以它的营养的丰富度是比蔬菜汁、蔬果汁或者是精力汤来的丰富一些。
刚刚提到比较多是这样吃进更多蔬菜，所以营养均衡。那我也蛮好奇对于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消化啊这种，它也会有帮助吗？
对，因为毕竟蔬菜就是蔬菜嘛，所以蔬菜的好处你用喝的还是用吃的其实都一样有，因为它没有滤掉渣。对，所以纤维的量可以应该说我喝进去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消化。那除此之外，因为那些纤维它会让我们的血糖上升的比较慢啊，然后脂肪的吸收也会比较慢一些，所以其实它对胆固醇跟血糖也是有一些好处。对，那除此之外，如果你今天打进去的蔬菜是比方说你有用到红萝卜，或者有用到一些叶黄素含量比较高的菜类，那你就可以额外补充到这些营养。
就看你放进绿拿铁的食材是什么。
对对对，你可以自己选择。那如果去外面喝的话，其实我还真的比较稍微少看到绿拿铁出现在外面的饮料。
我知道有一个什么绿拿铁专卖店。
对啊，跟专门店啊。对啊，就应该可以去选一下，我猜他们应该会列出里面有哪一些蔬菜。
哇，那刚刚提到绿拿铁其实有很多好处嘛，就是包含像是它可能可以增加我们平常摄取的一些营养均衡啊，然后以及可能可以帮助肠胃蠕动。那我也理解到说其实一个饮品它不可能十全十美嘛，所以它可能也有一些潜在的缺点是我们可能要多加留意的。那这边的话可以请俊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绿拿铁最主要的两个缺点就是说，第一个它的准备真的很麻烦，那第二个就是它真的有点容易不好喝。对，
可以想象，因为它如果是因为就是像比如很多小孩嘛，他们都不喜欢吃绿蔬菜，因为会有那个菜味，所以可以想象就是如果它打成果汁的话，可能它的那个菜量
换汤不换药还是一样的东西啊，
菜味可能会有点重。
对，从麻烦这一点我们先聊聊看这一块好了。就是麻烦这一点，就是大家如果平常会煮饭煮菜的话，应该有印象其实叶菜类没有那么好保存。对，那再来绿拿铁，你去上网搜寻菜单，大家都会建议你要放很多不同种类的青菜，所以你就要准备很多不同种类的叶菜。或者是可能胡萝卜你就要先削皮。那如果你不是每天都打算要喝一样配方的绿拿铁的话，那就很难准备，因为我很难买少量，然后也很难就是每天早上这么早起床来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绿拿铁的第一个小小的缺点啦。对，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有提到它其实不容易好喝，要好喝的话就是水果的量可能要调的比较多一点点。那如果你不小心加太多水果或者是你额外想说加蜂蜜啊、黑糖来增添绿拿铁的风味的话，有可能就会因此摄取太多的精致的糖，那反而会对你的血糖啦，或者是如果你在减重啦、减肥啦，这个 过多的糖反而容易转换成脂肪，那反而会是一个小小的减肥的阻碍吗？就越喝越糟。
对，因为其实绿拿铁一开始大家会兴起应该是为了减重跟瘦身，然后所以如果你在喝的过程中加入太多的糖类的话，它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反效果。
对啊，就变成在喝果汁这样子。对，那最后就是再补充提醒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于精力汤绿拿铁这种一杯好像就可以把很多营养素喝完的饮品，他们的想象是说可以当做正餐啦，那其实这边不太建议，是因为它真的蛮容易肚子饿的。
嗯，
因为虽然它标榜说纤维很多，又有蛋白质，又有坚果，但液体终究是液体，它到你的胃里面流动的速度还是很快，它离开你胃的速度也非常快，所以比起喝的不如用吃的，才会比较增加你的饱足感啊。你用喝的，它的饱足感一定是不够的，所以很快就会肚子饿，反而有可能会让你更想要去吃一些零嘴啊。
嗯，
对啊，
嗯，对，所以这个饱足感的部分也是就是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的。以下是广告。你想要吃得更健康，却又不知道目前的饮食该怎么调整吗？推荐你加入14天血糖探索计划，一起揪出自己的饮食地雷。
血糖探索计划是一个帮助健康管理的 APP 服务，结合 CGM 连续血糖监测技术，让你随时都可以在手机上看到自己的血糖波动哦。
没错，而且很多人都是在实际看到血糖变化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平常吃的东西是容易让血糖升高，还是可以让血糖保持平稳的。
比方说夏天你想要吃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冰品，但又没时间好好研究，就可以透过这个计划了解哪一些可以吃，哪一些不能吃。
而且在计划里面还有每周分析报告这个强大的功能，报告里面会统整你过去一周血糖控制得很好或者是有待加强的餐点，透过比较更能掌握到自己需要的调整方向哦。
或是你也可以跟着计划内营养师分享的控糖知识，尝试不同的饮食技巧，搭配即时血糖变化来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饮食方法哦。
那如果你也想调整饮食，吃得更健康，可以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 LINE 官方账号咨询服务。那最后小提醒，本产品用意为健康促进，并不具备医疗效能，而且每个人对于葡萄糖的耐受程度因人而异。如果你有慢性疾病或其他疾病，在调整饮食或购买产品前，请与专业医护人员讨论哦。好，那我们知道它的优点，然后也刚俊也提醒大家有关于注意事项的细节。那如果我们今天就是想要开始尝试看看怎么喝绿拿铁的话，俊你有建议的配方吗？
我之前喝的就是比较多食材的版本啦，那我这边自己有一个比较简单版的绿拿铁的食谱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下。那第一个就是青菜的部分，我们就选择营养价值比较高的，台湾又比较容易取得的地瓜叶。那因为地瓜叶它的营养价值其实被认为跟就是国外之前很流行的超级食物啊是差不多的，它的矿物质含量蛮高的，然后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地瓜叶算是蛮方便然后最台湾在地的一个食材。那第二个就是水果，那水果的话最常拿来做绿拿铁的应该是苹果。可能是它的味道不会太
强，
对，也不会太打架这样子，然后又好取得也好保存。那苹果的部分呢，削不削皮就是看个人啦，基本上洗干净就好。那如果你带着皮一起下去打，它的那个抗氧化物质跟它的纤维量会更高一点点。对，那最后就是记得要补充一些含有蛋白质的饮品要一起放进去嘛，比方说牛奶或者是豆浆，或者是如果想要口味比较跟水果融合一点，你可以选优酪乳。对，然后还可以再放一些坚果，增加绿拿铁的浓稠度。那这就是简易版的绿拿铁菜单，只有四种食材就可以完成一杯。
据你有喝过这个菜单？
我不太能保证这一定很好喝，但营养价值应该是很高啦。地瓜叶跟优酪乳我觉得一起喝好像肠胃蠕动应该会变得很旺盛，解决一些人的肠胃问题。我在想，
我刚才想就是这四个食物我都算蛮喜欢吃的，然后 如果打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就应该想象中应该还算可以吧。
嗯，因为地瓜叶的味道其实没有那么烫过之后不会那么强烈。菜的味道是生的时候会比较浓烈一点点啦。对啊，
对啊，所以如果大家要想要好喝的话，就是可能比例上面嘛，就是比如说苹果可能多一点，然后或者是牛奶多一点，就是可以稍微平衡一下。如果有人特别不喜欢吃菜的话，我觉得可以
一个好的开始啦，稍微吃一点点也没关系。
那讲了这么多，就是也想问一下俊，就假设我今天就是想开始喝绿拿铁的话，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绿拿铁的话，其实刚刚有提到蛮多它的优点跟缺点，还有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那总结来讲，第一个就是你要注意绿拿铁的比例。像刚刚我们讲的简单食谱，它大概就是四种食材嘛，蔬菜、水果、蛋白质的饮品，再加上坚果。那蔬菜跟水果的比例会蛮重要的，因为当我今天水果不小心放太多，你就像是在喝果汁了，那这对健康不一定是有正面的帮助的。所以建议我们要把蔬菜跟水果的比例抓在2:1。你可以在家里挑一个你觉得大小比较合适的碗，然后把烫熟的菜跟水果就是用那个碗当做比例尺去抓，大概2:1的比例会比较合适。
蔬菜2然后水果1。
对，蔬菜2水果1。那当然如果你比较就是愿意去前面去准备多一点的菜的话，我会觉得多几种类的蔬菜会比单单只有地瓜叶来的理想啦。对对对，或是其他就是你想要尝试的菜啊，可以根据当时的季节去做选择。那比例可能就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绿拿铁它适合饮用的时间通常其实没有限制啦，但你从早上喝就可以稍微开启一下一整天的肠道的蠕动是不错的。但如果你是容易胃食道逆流，或者是早上喝东西又容易不舒服的，就建议稍微去调整一下时段。那会建议早上也是因为水果不太可能烫熟啦，通常是生的进去打。那水果打成汁之后其实很容易氧化，那早上会比较有空间，就是我打完马上喝，其他时间除非公司有果汁机对，如果你的条件符合的话，我觉得那就不现实了，你想喝就可以喝这样。对，那最后一个就是说绿拿铁它的配方里面也会有坚果跟蛋白质的饮料啦。那建议油脂的部分就是可以去选一些坚果啊，或是甚至有的人他可能会用酪梨当做这个油脂的来源，是比较好的油。那蛋白质的部分就可以选牛奶或者是豆浆这一些的。那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这个饮品的品质啊，因为有的可能是应该不会有人加调味乳啦，但是可能就注意一下脂肪量啦，或者是豆浆的蛋白质量，那可以依据个人的需求去做调整。
好，因为我看那个就是绿拿铁专卖店，就是如果你今天不是自己打的话，你是去买一个饮品的话，其实他都会蛮明确的把那个内容物写出来，所以就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说，就是假设你今天想要蛋白质的话，那你是想要豆浆还是牛奶，然后水果跟蔬菜的比例，这个通常就是这种饮品店也会把它标记出来，所以大家如果要在外面买的话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就我所知好像一般的食谱它本来就是菜多，然后水果类会稍微少一点点。对，因为它毕竟一开始就是为了健康而喝的一个饮料，所以它也不会太真的弄得那么甜啊。对，那我最后提醒一下，有几类的人他其实比较没有那么适合绿拿铁，因为绿拿铁它就会是把整个青菜就烫熟之后包含菜汁，可以说是包含菜汁一起打成一杯饮料。所以当你今天是可能有肾脏疾病，你需要去限制一些水分啊、矿物质啊的情况，你就没有那么适合喝。那同样的道理，精力汤、蔬果汁它都不适合。那另外一类人是你肠胃容易胀气的比较严重的人，那你在喝绿拿铁之前可能要先少量啦，或者是把配方稍微调的温和一点，不要那么多菜，你先试试看。那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就先不要再往上增加菜的量。那糖尿病的患者也需要注意一下水果的分量，你今天打在绿拿铁里面的水果量要算在你整天的水果份数上面，才不会让你血糖太高。 对，那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是建议，就是有慢性病的问题，建议在喝之前要先问一下营养师跟医师，然后再依据自己的疾病状况去调整食谱的内容会比较好。嗯，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留言五颗星让我们知道，以及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Facebook， 还有下载使用智康堂 App 来记录你的血糖、血压、体重、饮食。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